中国现在最大的岛屿台湾，面积有 3.6 万平方公里。但是在过去的中国，最大面积的岛屿可不是台湾，而是库页岛。库页岛地处黑龙江出海口的北部，面积有 7.64 万平方公里，比两个台湾的面积加起来还要大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中国开始知道了库页岛的存在。按照当时的记载，库页岛被称为毛人岛。这个称呼可能是跟库页岛的当地居民因为地处北方，需要有足够浓密的体毛来御寒有关。2000多前的西汉也仅仅只是知道有库页岛的存在，但还没有实力去进行直接管辖。毕竟当时汉朝的主要外部威胁还是来自西北的匈奴。不过到了唐朝时期，国力强盛，昔日不可一世的突厥人也都被降服，唐朝也开始能够腾出手来，这才慢慢开始跟库页岛有正式的接触，后来也设立了正式的管辖机构。唐朝之后的元、明也都有延续传统，继续在库页岛设立管辖机构。宋朝因为所处的疆域没有那么大，触及不到库页岛，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地处北方的辽、金，他们也都设立了不同的方式，比如节度使来管辖库页岛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的时候，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。以往的朝代里设立了管辖机构后，一般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，但清朝不一样，他们赶上了跟沙俄同一个时间崛起。从前游牧民族虽然很强，但跟一个国家相比毕竟还是差了一档次，而且沙俄是一个拥有惊人领土扩张欲望的国家，他从东欧小国的内陆国家开始向外扩张，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做到横跨欧亚大陆，位列世界领土第一的地位。彼得一世用了21年的时间打败了瑞典，获得了波兰的出海口。之后的俄国在历任的沙皇手中，领土开始横跨欧亚大陆。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，沙俄稳坐世界领土第一的宝座。清朝面临一个扩张欲望如此强盛的国家，这中间的难度可想而知。而且沙俄并没有打算放弃继续向中国方向扩张的欲望，他们把亚洲的最东部称为远东，并打算把这里作为最早下手的地方。他们派遣了一些人到远东进行考察，在寻找日本航道的途中，他们发现了库页岛，并认为库页岛对于他们占领远东的战略价值巨大。但在此前不久签订的《尼布楚条约》中，当时将外兴安岭的领土都划归中国所有，而且康熙也派遣了测量队绘制了库页岛的地图，但没有派出军队进行实际的控制。所以在1789年的时候，沙俄干脆直接就派军入侵，将当地的赫哲族人大肆屠杀后，并将剩下的库页岛原住民赶回大陆，然后开始修建起了教堂、学校等基础设施。沙俄在当时实质上已经掌握了整个库页岛，只是苦于没有法力和支撑。毕竟在上一个条约中，库页岛是有明文被确认为中国领土，但机会很快就到来了。二次鸦片战争时期，乘着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城的时候，沙俄胁迫着清政府割让了库页岛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脑洞外星人，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。